多么感谢您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吸引我们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从你而来的能力和力量。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，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陶造，来引领，来改变。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活出我们荣美，活出你荣美的生命，成为你荣美的见证，也好在人面前能够让人看到主你的荣美。我们感谢主，也谢谢主每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恳切的呼求和祷告，求主来成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39:1-6，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。他平时正是谨慎自己的言行，但是他有好多的话要说，那么他就向神诉说。1-3其实是一个引子，下面那么因为1-3的这个情况，下面4-13整个是他向神的一个祷告。1说，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我曾说，就是大卫曾经这样说过，也就是大卫决心不在言语上犯罪。我们可能也经常这样去说，甚至在神面前这样表态，不在言语上犯罪，但是我们常常在口舌上犯罪。他怎么说呢？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来做舌头，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。我们常常在话语上有过失。那在雅各书的3也说嘛，如果一个人在舌头上，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那么今天其实没有一个人可能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。就是人啊，这个情绪来了以后就很难管住自己的舌头。那么大卫就有这样一个心智，他要在言语上不去犯罪。然后呢，说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。为什么在恶人面前要来住用嚼环？嚼环就是那个马，雄马的时候，是马骑马的时候，在马的嘴里面有一个环子，铁环子，然后它有龙头，人呢一抽那根绳子，马就听话。就像这个把这个嚼环放到那个马的嘴里面一样，放到我们自己口里面。因为在敌人，在恶人面前，恶人在诽谤我们的时候，在言语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就会还嘴，很容易还嘴。那还嘴呢，他怎么说我们，我们可能就怎么回击，就以牙还牙了。那这个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就跟那个恶人没什么差别了，那就是犯罪，那就跟他们同流合污了，不仅羞辱了自己，也羞辱了神。所以这儿提醒我们，我们在恶人面前更应当谨慎。当对方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跟他一样，否则的话就也就落在罪里面了。我们跟同心合意的人在一起，在言语上可能不容易犯罪，不容易过失，往往是和恶人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小心的，就问不上当。2，我默默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我默默无声，就是他禁止自己保持沉默，就是这些好话也控制。然后呢，他说他的愁苦就发动了，那么他这个 里面有好多的这个人是情绪需要表达出来的，那么他有好多的话要说，要委屈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他要表达出来。所以他下面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。这个发热和烧起是一个意思，就是形容一个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忍不住要吐露自己的心声。那大卫在忍不住的时候怎么吐露呢？他是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他们下面说，我便用舌头说话，像谁说的是下面就第四节到第十三节。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。我们有委屈，我们有什么话，我们跟神说，不是在人面前来放肆，甚至来发泄自己的情绪，犯罪得罪神。所以大卫你看，他就是向神去说，委屈的时候并没有在人面前来发泄自己的这个情绪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你看他下生是说什么，他心里边在想，他要知道他自己这个人生的意义。耶和华就忍不住下声诉说了，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那今天真的我们看到，特别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还很长，但是一到现在到了年龄，到了40岁50岁，慢慢觉得要这个在地上日子不多了，就开始倒数了。那年轻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，觉得又时间很长，有很多事可以做，但是实际上人是这一生是极其短暂的。所以大卫求告神说，请你让我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年，这个意思。他不是说啊真的想知道活多少年，他就是求神来指教他，真的是学会珍惜这个生命，珍惜光阴。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就是说寿数不多的时候，那么一定会珍惜每一天的。第五节，你使我的年日再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你使我的年日再如手掌，年日再如手掌，那伸开手掌也就是15指头，就这么点都看得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的这一生是很短暂的，这短暂一生是神出于神的。你要是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人几百岁，最长的是969岁，后来慢慢越来越短越来越短，今天短到70-80年，80-90年，就这么点岁数。这都是神的，在神的手里边，神的作为。那是为什么现在人的寿数就是从总体上是越来越短了？这个应该是与人的罪有关系。那假如今天一个人还是活了80-90岁，这个世界不知道乱到什么程度，不知道饿到什么程度。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，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年数都是在神的面前，神是永恒的，但是我们在他面前就像没有一样，就是短暂的不能再短了。其实在这个永恒的历史长河当中，人这一生真是太短了。在你面前，也就是再次看到我们的一生的年数就在神的手中，我们真没有人能掌控自己。下面说，个人最稳妥的时候正是全然虚幻。最稳妥，稳妥就是站稳，站得稳，站得稳，那就是说明这个人是各方面自己以为比较成功的。像每一个人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时候，其实实际上是全然的虚幻，虚幻就是虚空的意思。所以这一生啊，真的是 回过头看的许多时间上是没有活出那种价值来，是虚空的。然后第六节就谈到了世人，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正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由谁收取。就把你看这短短一句话，把这个世人的真实的这个光景刻画的淋漓尽致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这个幻影，和一个词一样的，这个词就是神说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。那么这个幻影和那个形象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词，在创世纪一章26节，神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。那么这儿为什么是幻影呢？译成的幻影不是形象呢？就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，然后人堕落，堕落以后呢，就破坏了神的这个形象。神的形象被人破坏以后，人的这一生再没有神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，所以人的这一生都成为虚无的幻影。这就是人的这个本性。这幻影是什么呢？就是忙乱正是枉然。这一生你看就开始忙乱，从小就开始忙。其实今天小孩子你看开始学这个技能学那个技能，其实就是在忙乱，离开神做一切真是忙乱，都是枉然。这个枉然跟虚幻是一个词，是虚空的。忙什么呢？忙来忙去忙什么？积蓄财宝呢？其实今天使人培养小孩培养这个技能那个技能，其实小孩子不一定知道，大人的目的很清楚，那就是让他将来就是过得好活得好，那积蓄很多的能够积蓄财宝。从孩子从一睁眼可能就大人就开始这样一规划设计，这一生就是在这样去做，不知道将来有谁收取，积蓄的财宝很多，不知道这个财宝最后给了谁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不认识人的这个光景非常的真的是可怜，不认识神也就不明白神活生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什么而活。那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信的主如果是还是像世人一样这么忙乱在积蓄财宝，最后也是枉然，与世人无异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正的意义那就是服侍神。神拣选以色列民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在神面前来服侍神，在世人面前活出那个荣美的生命来见证神。那神今天来拣选了我们也是一样的目的，说这就是我们的意义。我们的意义那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，将来能得到荣耀的冠冕。39章1到6节虽然不长，但是就是把我们人的这种本性啊都刻画出来了，也把神的心意向我们表达出来，那就是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忙乱，不要为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每天去奔波，知道怎么去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。那么大卫他真的在谨慎自己的口，也告诉我们真的要谨慎，不要在言语上犯罪。但是这个实际上真的很难免，没有一人能够控制到自己的舌头，特别在恶人面前，在试探当中我们特别容易落入试探。这个口舌是舌头是最容易落入试探的，这是特别提醒我们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